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希望之声的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12号，已经是进入了星期二，美国股市呢今天终于止步了。主要原因一个是涨得太高了，这几天已经是不断的创纪录啊。昨天我们知道标普呢首次历史上超过6000点，已经呢有人喊出来了，要达到10000点啊，在未来的5-6年之内。同时呢，明天的 CPI 数据将公布，那明天的 CPI 数据呢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数据公布之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这个逢高已经是出走等等的这一系列回调也算是正常。今天呢，道指呢收跌了380点，标普指数呢结束了4连涨。今天呢 Shopify 等等这些公司的业绩呢是让股票是大涨了21%啊，那等等的一些消息。今天美元呢也是创下了这一段时间的新高，达到了105等等吧。包括呢昨天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股市哈，就是应该是老兵节，所以退伍军人节日，结果呢就是国债是关市的。那么今天重新一开市的话，国债的收益率呢全部是大涨的，这些呢也都给今天的股市呢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今天呢在正式开讲财经之前，我们知道最大的消息这两天是川普的内阁成员的认定啊，那他今天已经正式公布了马斯克和 Vivek 他们两个搭档做美国的叫做效率委员会，效率叫做效率部，他们两个做一二把手。那这件事情呢今天都已经成了财经界包括呢整个新闻界的非常大的一个消息。然后马斯克呢在他 X 上面去 reply Vivek 呢放鞭炮啊，就他俩去放鞭炮。于是呢在这个消息的带动之下呢，狗狗币啊也大涨，Dogecoin。 那这也是过去特斯马斯克一直为他背书的，他也在这成天整狗狗币嘛，那他一度呢涨到了4.2。今天呢他宣布是由Elon Musk 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就 Vivek 领导呢叫做削减开支，取消监管和重组联邦机构这样的一个工作，被称作啊被川普呢称作叫做政府效率部，叫做 Dodge， 跟那个狗狗币一个名字啊， Dod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这么一个部门，正好是 DOGE 哈。那其英文的这个倒着呢也是那个狗狗币的一个代码，非常的巧合，所以狗狗币也跟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个搞笑的以这个柴犬为主题的搞笑的代币的价格呢也达到了4毛多钱，从11月5号选举日以来到现在啊，它的价值呢几乎翻了一倍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从那以后呢比特币今天呢直接冲过了9万美金，昨天咱们还是88000对吧，那么今天直接冲过9万美金，稍稍回调一下，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涨势哈仍然是不断的上涨，股市呢虽然是下跌的。我先说一说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咱们华人都知道这个是个非常得罪人的差事儿，但是呢他俩这个搭档呢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因为他们把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叫马中堂，大家觉得有像像不像啊，叫马中堂走马正上任正式亮相。然后呢他的马中堂的说话，伊隆马斯克说话呢比较笨嘴笨舌，他没有那么好的演讲的口才，大家听他讲话直来直去的那种啊。然后那个 Vivek 呢那绝对是演说家，那天才的演说家，哒哒哒哒哒哒，那语速快，语言非常的清晰啊。然后呢他俩的搭配呢真的是大家觉得说太天才的组合，一个嘴笨的加上一个嘴快的，然后呢两个人呢还一个可以对外搞公关的，一个呢负责决策的，这种双核心的领导模式啊，这个川普呢这一届呢简直是放飞啊，惊爆了所有的人的眼球，然后一道一道的任命啊像这个闪电一般撞击着美国以及全世界人们的心灵。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太有意思了。今天他的这个宣布呢，可能是这是长美国在历史上哈，从里根总统从大萧条那个时代不断的扩大政府的权力，然后说呢政府本身就是个问题，政府不是解决问题啊，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是里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可是谁能动了这样的利益集团呢？这砸掉铁饭碗，这绝对绝对是 最得罪人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却发生了啊，却发生了，而且是在这个效率直男，在马斯克的这个一抬手就把推特的人员裁了80%的这么一个企业家手里头，他会把联邦政府砍到什么奶奶样？这个是太值得期待了。所以呢，现在公务员们啊，联邦系统的公务员们脑袋疼。普通的公务员我觉得还好了，这个部门不政府部门嘛，总是需要办事儿的。但是各个的这种职能部门可就要瑟瑟发抖了。最起码呢，教育部啊就肯定要干掉。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都查了一下美国教育部，联邦教育部到底每年花多少钱，大家知道吗？打开你的想象，光是2024年的财年度啊，这个 Department of Education。花了238.04 billions 啊，就是直接呢，就是花了2380.4亿美元，2380.4亿啊、哦，将近2400亿，分布在它10个下面的子部门当中。其中呢，2380亿哈、啊，这些东西都给了谁呢？给了叫做各个一些。woke 就是那种 woke 的那些部门呐、啊、等等哈，然后去干嘛了？就是那些 woke 激进的活动家啊，那种那个 radical 的那种怎么讲？就是极左派吧啊，去，还有那些 woke 的 union 那些工会呀、啊、等等呵呵，都跑到那里去了。这就是联邦教育部哈，所以这个部门呢就是精简政府机构嘛，是得罪人的部门，权力是相当的大，但是绝对会遭人恨呐。所以这次我们看到马斯克还放鞭炮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绝对是替他捏了把汗，捏把大汗啊，所以他真的是豁出去了，要挽救美国于水火之中。然后呢，要把这个过去这几十年呢这种庞大的这个冗重的这个政府部门哈，已经是不得了的这个政府部门要拉回正的轨道。所以呢，你是这个机构哈，你无论怎么干，就像都是不得好的，你一定是招人骂的。然后呢，因为有人骂嘛，所以媒体也会骂的。但是呢，这两个人全是企业家啊，企业家还真就是能干出来这事儿。那么很多利益集团都得诱惑他们，他们怎么办？太好玩了。所以这件事情今天是成为了满网的一个最热门的新闻，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希望的这个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政府呢，在他的削减之下真的能够精简并且去高效。他们可能也受到了阿根廷的那个米莱总统，他是大举的连税务部都给干掉了，弄得公务员全都上街抗议去了。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好了，那已经退休的公务员们恭喜了，因为呢既往不咎哈，那现任的这个公务员很有可能办到呢就被干掉了。那这么多年公务员想靠呢，美国的公务员你可以到熬到一定年限哈，基本上是可以拿到一定的退休金，蛮稳当的，几千块是得有的啦。那么如果退休的就捡着了，没有退休的呢，现在他们头上大刀已经悬起来了哈，这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所以我刚才我说嘛，就是这个教育部就一年就2000多个亿把它干掉。那么接下来呢，它这些事情呢和接下来的川普的一些消息呢就非常的有关系。今天的市场呢，美元是大涨的，美元指数大涨，然后呢美债殖利率大涨，基于的原因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那他们就认为你川普的关税呀 你的这些政策呀都会强震美元呢，会增加这个通胀啊，然后呢现在也压住联储的利息可能不会降到那么多呀，等等等等啊，就是对未来的这种推测。可是呢，你真的会造成通胀吗？你真的还会借那么多国债吗？刚才我不讲了吗？这一个部门就2400个亿，对不对？那如果呢把这些部门的花销都给干下去的话，应该不会借国债，国债可能还会降低呢，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人工啊等等的这些占的比重是非常之大的哈。干企业的人都知道，你政府少管啊，企业家都知道怎么去赚钱，你越管呢你只能让大家烦。所以为什么这两天金融市场会大弹会反弹，就是他们看好了这种精简政府职能的政策会振兴美国的经济哈。所以呢，你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推测这些东西，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它不是一根线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呢，包括联储都在破产，这几年他说什么通胀是一个 暂时的，结果呢账了40年的大账，然后呢他现在又说又经常破产，他是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研究职能部门，包括呢这些政府的官员，都是纸上谈兵，他们不会经营企业，他们甚至都不会修自己的房子，他们只会呢纸上谈兵谈理论。那么今现在这个大学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些教育出来的这些学生，干实事不行，一套一套的说话顶十个，那么这些都造成了呢他们不会对不知道企业家的那种痛苦，他只看到企业家的成功。那么这些呢都是目前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怎么讲呢，就是政府无效率和这些当官的不懂的真正不懂的经济，甚至一些研究理论的这些经济学家都未必呢知道这些企业的真实的运转的情况，所以反倒你真正经营企业的人才知道，你必须是非常有效率的，你必须让这个企业运转的，否则怎么办？破产呢？今天 Sprint Ireland 破产了，这是我今天开门呢先给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很有感慨。如果呢川普哈马斯克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好好的活下去的话呢，他们就能够做好。做到他们想做到的。我们看到川普的人员任命呢非常的年轻，曼斯，咱们之前说大选的那个 Polly Market 现在已经开始预测2024年2028年曼斯和纽森他俩的赢率是多少了，现在开始已经压住了，你压谁赢。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才40岁呀，这个万斯才40岁呀，他未来的在美国总统的 list 上面绝对是站到这个上面的，对不对？那纽森也是民主党的这种明星的政治人物，他必然会竞选总统，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那么川普呢这一次任命的，包括今天任命的国防部长，都让大家大跌眼镜。40岁，之前的陆战队，然后呢也是Fox 之前的8年的节目主持人，任命国防部长都是今天所任命的，非常之年轻。所以我们包括那个卢比奥，如果能够担任国务卿的话，他只有50岁，也不是52岁，非常的年轻啊，他这一届班子。所以我们对川普的这一届要让American Great Again， 然后真的希望能够美国能够振兴起来哈，这是对内经济这一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些经济的消息吧。所以今天的这些所有的消息让我们都看到了川普的决心啊，也看到了他这些黄金啊这种组合，简直了。那这些组合呢到底带给美国未来什么样的惊喜，咱们拭目以待。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下今天的金融市场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10月12号，在美国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一些消息。刚才呢讲到了哈，这个一个呢就是天才的这种企业家，一个呢是世界首富，组成了这种商业传奇呀。都是像这个维维克本科毕业哈佛大学的生物系，获得耶鲁大学的法学院的博士学位哈，这真的是美国最聪明的脑袋，都呢被川普所任命的。马斯这个 Steve Jobs 就是苹果的那位 CEO 啊，他呢就在讲到，他说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选择人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道。那马斯克呢就曾经说过哈，他特别特别欣赏这句话。那么川普呢就是哈，他就要招募人才去组建他的梦幻团队。在第一届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的人没有选对，做过老板的人，特别做过不管是这个稍稍有一点规模的，你能够找到那种独当一面的大将，那是多么的幸运呢。你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你真是累死你。那你能找到这样的好人并且留住人才，那几乎呢就是你的成功之道。这也是我们看到呢在美国商界当中啊，各种这种天才的管理者总是呢身价倍增。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他能够这个起死回生啊，能够让企业呢真的从困境当中去反败为胜。那么刚以前的 Chipotle 的那个 CEO， 然后跑到 Starbucks 等等。那么现在呢，川普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美国，为了他让美国再一次伟大，跳进去，加上这个马斯克哈，这几个人在组建他们的梦幻团队。 哎呀，高姐总是愿意说这些事情，因为我真是觉得我们记住吧，2024年包括未来的四年，我们会看到经历在未来的历史当中会被写成传奇的一页。我们今天在关注和参与这一段历史，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此时此刻去点个赞，太精彩了。啊，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财经的哈，有的人总说高姐你多说点财经吧，不行啊，财经跟这些消息都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这些人选都会为未来的股市带来巨大的影响。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哈，比特币接近了90,000美金，债券呢也是，收益率呢全部都上升。所以刚才我讲到了标普500指数呢，终于哈从大选日一直是连涨的情况之下，首次开始下跌了。昨天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昨天全部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天是略有回调，道琼下跌了382.15点，跌幅 0.86%， 收报43,910.98 啊，回到了44,000点关卡的下边。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强劲的，咱们接着看。纳斯达克呢今天下跌了17.36点，跌幅 0.09%， 收报 19,281.4。 S&P500 下跌17.36点，跌幅 0.29%， 报 5,983.99， 回到6000点的下方。费半下跌47.75点，跌幅 0.93%， 报 5,108.64。这是今天几大股指啊，全部是处于回调的，不奇怪。包括我们算了一下，像这个巴菲特指数哈，又不断的突破新高了。每次呢，这个指数超过了这种100%的时候呢，基本都是会回调的哈。那今天呢，基本上吧，股市的投资者对于川普大选的这种兴奋呢，仍然还是没有结束的，因为在等待着明天的 CPI 的数据，但是呢，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债券市场回归之后呢，这个国债收益率今天上升到十年国债收益率上升到 4.43%， 高于周五的 4.307 哦，上了1%。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哈，就是大家都在问是不是股市呢在向债市去让步啊。还是吧，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周二重开之后呢，债券的市场呢的确呢还是认为川普呢他所提出的政策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呢包括全方位的关税、大规模的遣返就都要花钱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债往下走，收益率呢还是回升啊，回升了 0.124%，这很大的一个回调。那么这就是一个对市场的解读哦，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对股市呢就承受的一种压力。我刚才我说了，这只是现在的一种解读哦。那经济呢，绝对是一个复杂的，不是这种动能的。我不是为什么辩护，而是说市场呢，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那样的一个市场，它是 animal spirit， 所以呢，经常会自己情绪上的这种波动。今天呢，关于川普的一些交易呢，也是哈，开始去失去了一定的动能。比如他的那个川普的那个媒体哈，那个已经是回跌了 8.8%， 特斯拉到昨天为止一共从大选之后涨了 39% 啊，昨天涨了 9%， 上周就涨了 30%， 今天回调了 6.1% 哈。只有说我刚才说那个比特币哈，盘中一度突破了90,000美元一枚，那收盘的时候呢也是在89,000左右哈。那呢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这些上涨呢包括一些公司的业绩哈，以后我们再单独讲。今天我有可能的话，我会多给大家去讲一讲，像这个 Shopify 等等，它的涨幅呢达到了21%哦，销售量呢是连续26个月哈，都是每个月以每年每个季度以25%的这种增长的速度在增长。还有呢 ，Ticketmaster 的母公司也上涨了将近5%，等等。然后我们看一下 CPI 的这个报告哈，明天呢这个都是 CPI， 大家我也不用说了，这几年大家都在盯着这个数据，都会对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产生关键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也都在关注啊，这个 CPI 本来呢以前到 CPI 公布数字的时候都会给市场带来 1% 左右的这样一个动荡哈，那么现在接下来还是不是是这种市场的这种主要的交易主线呢，会不会呢从过去的 大选的川普交易哈，川普的大选的这个行情呢，逐渐的又回归到美联储的这个金融指挥棒当中哈，涨息呀、降息呀都在围着他们转，会不会回到这个？所以明天的这个数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到现在为止，都围绕着川普的内阁呀、任命啊、将来会带来什么影响啊，几乎是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目前对 CPI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现在呢是。像今天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主席Kashkari 他就说他将关注即将发表的 CPI 的数据，来确定12月联储会议上再次降息是否合适。那被问到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联储呢摁下暂停键，他说只有通胀方面出现意外才会使展望出现如此大的变化。然后美联储呢上周四哈，十一月的联储会议呢，它是大选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哈，直接下调了25个基点，连续第二次降息。然后呢九月的时候，联储的这些官员投票票委啊，预测呢十一月和十二月都会降息25个基点。但是呢现在哈，通胀进展呢停滞了，然后经济增长呢仍然非常的强劲，所以呢整个的 market 就是投资压注市场当中呢，已经对最后一次会议上降息的压注呢，已经开始降低了。现在呢，业内的预期明天所公布的 CPI 呢，同比上涨 2.6%， 环比上涨0.2个百分点，上个月是 2.4% 哈，然后呢，这个月可能再上涨0.2个百分点，很有可能是 2.6 哈，那也就是说，达到 2.6， 那就比去年同期呢要涨 2.6 哈，咱明天看这个数字。环比呢会涨 0.2， 和前值持平。然后核心 CPI 同比和环比的涨幅预计呢都会分别维持在 3.3% 和 0.3%， 我的天。好哈，这是预计，那看明天超过预计的话呢， CPI 如此还是非常强劲的话，明天的市场可能会加剧今天的跌势，可能会回调，因为呢联储可能会降息，不是降息，它可能就不降息哈，等等。通货膨胀呢仍然是目前美国大选的一个主要的关注的选题了，对经济啊、消费者的价格不满已经导致了呢现在是这一届从总统大选当中能够重返白宫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最近呢其实美国75%的人哈，超过73%吧，都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所以呢经济议题成了今年美国大选的最关注的议题。所以呢很多不在美国境内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太搞清楚啊，他们不能够看准，就是他们不了解真正的美国。包括呢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一些消息，中共、俄罗斯、伊朗是这个破坏川普，俄罗斯是对这个拜登啊卡马拉哈里斯有所干扰，然后呢中共则是呢在美国大选当中去攻击那些对华对中的强硬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这边的动作非常的大。然后对于川普就不用说了，他肯定不喜欢川普嘛，因为你看川普被枪击之后，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七月份对吧，那整个中国的网上面热搜榜上说川普的是自导自演的这个说法在中国大陆上停了很久，一直那一天都在炒作说川普是自导自演的。所以呢这些没有中共的这样的一种许可，他是不可能在热搜上待很久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们的压注的一种失败，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大家去观察，就包括在美国的很多的华人，很多的一些人都没有压准，都认为卡马拉哈里斯对经济多么好啊，他们我就感觉他们不是真正生活在美国社会当中的，而真正在美国社会当中生活的人，中层以下的，大家都是过得很艰难的，都是觉得到买东西的时候都会长吁短叹的，看着自己账单子过日子。华人还算是比较好的群体，大家都会未雨绸缪，那美国人是月光族啊，他们真的是受的但是不得了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不懂经济的人，不懂得美国，就完全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去讲，从情绪问题上讲，根本不知道经济才是美国人最关注的，尤其在过去的这个巨大的通胀的面前。而且呢也让更多的人明白了， 拜登政府呢，他们这种大政府的政策呢，导致了通胀，这是让很多的人开始思考怎么通胀怎么来的。虽然呢，拜登政府一直归罪于什么能源是什么，乌俄战争啊等等，可是你架不住川普他们也都不断的在讲这些事情，对吧？好的，我们就再讲到哈，那 CPI 呢仍然包括呢通胀仍然是我们美国大选包括现在美国最主要的焦点的问题。那么今天多个这个分析师呢也都在说通胀数据啊现在呢说明显的回落，可是问题是我们真正走到超市当中去买这各种东西的时候，鸡胸肉的价格仍然比四五年前贵啊，而且很多东西哪是你通胀什么2.6%的问题啊，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翻倍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些呢根本你在这些数据上还展现不出来的，真正你必需品的都是涨价，而且涨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三点几的问题，这就是大家最恼火的地方，你的数据和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九月份的时候呢，劳工部公布的 CPI 数字呢同比小幅下降，已经到了 2.4%， 已经呢远低于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咱们最惨的时候美国通胀是 9%， 对吧？然后呢九月份的数据呢也表示了食品、服装、汽车保险、机票等领域的价格仍然面临着上涨的压力。食品你能不吃饭吗？衣服可以不穿？汽车保险能没有吗？没有上路不罚我们吗？对不对？机票你可走可不走，可是呢食品和汽车保险还有医疗保险你们还没说呢，全都是上涨的，对不对？那这些呢都导致了这个十月份的通胀上升的任何的一个迹象。假如明天这个数据你持平，大家都觉得有压力，你要一旦高于的话，那就引发，一定会引发股市回调的啊。特别呢是在大选之后，股市呢已经涨了这么多，加上这种涨得太多了应该回调了这种心理状态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明天这个市场呢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big day 哈，一个大日子。所以呢明天呢CPI 报告当中的任何重大的意外都会引起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哈，尽管呢可能不会像大选之后那几天波动的那么剧烈，但是呢大家都是希望通胀能够控制哈。目前22V 啊叫做 22V Research， 他们有一项调查，31%的投资者表示明天的 CPI 数据将引发避险。31%的人哈引发避险，只有14%的人表示的将引发风险偏好，55%的投资者预计呢市场对 CPI 的反应会是可以忽略不计啊，或者是应该不会影响那么大。那55%对44%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您觉得明天会是怎么样呢？然后呢这个调查当中显示48%的投资者仍然认为核心 CPI 仍然处于美联储这个下调利息的这个路径当中，不会出现金融环境显著收缩或者是经济衰退的这种情况。44%的投资者认为金融环境需要收紧，这个比例创下了从四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哈，你看这是48%到44%，几乎是一半一半哈，对等，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东西就是好玩就在这里边哈，你没有人是常胜将军啊，这把说对了下把可能就错了。然后你就看到呢一个呢就认为这个你得涨息啊，你要收紧，一个呢认为还在降息啊，有趣啊。那看明天的这个数据吧。现在利率与期货市场交易员压住呢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现在是59%，按兵不动的可能性为41%啊，这是交易员们的压住，60%对40%。好了，那这个呢也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美股的涨势呢有所回调，这个呢也导致了美元指数哈，美元指数一直在上涨。今天的盘中一度呢，美元指数已经回到了106.17了，是从五月初以来的最高的。收盘的时候呢是105.96哈。周二光是今天一天，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指数呢上涨了0.51%哦。那么包括呢，我们看到美元的就对美元的看法，现在华尔街也一致的是看涨。因为什么？那就是川普政策嘛，因为他当选大选，他当选以后的这一周以来呢，美元都一直在 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其他货币。所以呢，现在呢，华尔街的策略师呢，都在为美元进一步上涨呢，在做好准备。现在呢，彭博的美元指数呢，在今天是上升到从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也导致呢，推动了欧元跌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其他货币全部都是承压的。日元、加元也都是跌啊，都迈向了关键的心理关口。我今天看了一下日元，咱们现在做这个的时候呢，日元大概是一美元对154啊，已经快到155了哈，来到了这个位置了。所以很多分析师认为美元的大幅的走强之势呢会持续到明年，甚至呢会持续到2026年。分析师们认为呢，川普的政府实质性改变了预测的演算，国内的政策指向大规模支出狂潮，而国际政策呢可能也会是保护当地主义啊，就是关税嘛。所以这个基本上他们就是这样的疯狂的这样的预测，就是非说是大规模的支出，他不去说别的去。所以有的时候呢，它是有风向的，我觉得在这里边你真的能看出风向的，我只能是这么去讲啊。因为我不说了吗，如果政府大规模的削减很多政府开支的话，那两个天才企业明星组合，他们能干出什么奶奶事儿？谁知道呢？他们真的能砍出这类似教育部的这种废物的机构，把他们干掉的话，那真有可能不至于再借很多的国债的，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一直给大家在讲美国的什么货币政策根本没有那么的严谨，根本就没有那么严，所以它通胀一直下不来，通胀是所有老百姓买单，所以让谁呀？让中层以下的人最苦啊！怎么就不明白呢？这回终于用票选明白了哈。所以呢，川普呢，包括呢，他现在共和党啊，横扫国会两院，昨天众议院也靠了哈。所以整个的华尔街策略师他一律看涨美元啊，然后摩根啊、高盛啊、花旗啊，都认为美元会在现在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涨啊。然后摩根大通呢是说，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的宣告，围绕着川普获胜的市场的情绪的冲击都足以提振美元。然后川普政策的时点还不明朗，所以呢也让美元的走势呢不大可能呈现着直线。但是呢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元指数呢会上涨多达 7%。这将推动呢欧元和美元呢持平，会推动呢人民币迈向一美元兑向7.4。昨天一说卢比奥要当国务卿的时候，就是12号，今天的中国的恒生股指包括 A 股全部是下跌的，然后它的汇率呢也是下跌的哈，人民币今天都在下走，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大家认为了。然后我说一下周二哈，欧元对美元下跌了 0.5%， 现在是 1.059， 是一年以来的最低啊。日元下跌了 0.7%。一美元对刚才我说了154.8哈，马上就冲到了155日元的心理关口了。加元对美元呢，第三天下跌哈，逼近了4年的低点。然后现在交易员们哈，期权交易和最新的持仓都显示，他们压住美元会进一步的上涨。对未来一年美元看涨的情绪达到了7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德意志银行呢认为可能欧元对美元会不会跌到平，他认为可能比平还要低哦。现在呢是巴克莱、荷兰国际集团、野村国际等至少10家银行在上周大幅下调了预测。还有呢瑞士、百达财富管理都是预测平价啊，就是欧元和美元会平价，而德意志银行呢认为欧元可能会跌到更低的水平。这可能就是道明证券他们就在讲说，对于欧元来讲，这可能是你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从川普呢胜选以来，欧元已经下跌了 3% 左右，接近了今年的低点。好，我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不炒外汇的人呢，就不说这个了哈。那我呢要说的是啥？美元涨，大家出去旅游，对不对？美元贵了，到日本呢，到欧洲去旅游去，这才是对我们老百姓最实实在在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旅游团呢，出去都得到了非常高、非常高的评价。所有参加我们的团他们都好开心，他说真的很感激我们能提供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在这里呢，趁着美元贵赶快 全世界去旅游去吧。我们的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啊，855-955-5227啊，这是美元的涨的时候，大家要到外面去跑一跑啊，千万不要去浪费这样的大好时光哈。黄金呢，今天是大利空啊，也是重挫了近两个月的低点。那么如果呢想去增加的话，那大家要看哈，它再跌的话可以去持有黄金，因为黄金的 ETF 出现大量的资金外流，对金价呢构成了重大的这种利空。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大跌了21.2块美元，跌幅达到了 0.81%， 现在每盎司报 2598.03， 盘中呢最低价跌到了 2589.4 啊，每盎司已经跌破了2600的这个心理关卡，这也是呢金价从9月中旬以来首次跌破2600美元这个盎司，就是呢美元涨啊，触及呢6个月的高位，国债收益率上升都让呢金价呢去承压了。那么市场对美联储的利率调整的前夕调整呢，也不那么认为它会非常的鸽派。现在呢，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不断的在降低，所以黄金 ETF 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外流，大家呢都转向股票啊等等风险性比较高的这种资产了。然后，像一些分析师也都在讲到哈，美国实际收益率呢现在飙升超过10个基点。美元指数上涨了 0.45% 哈，然后呢黄金受到大选前川普交易的兴奋提振情绪的提振，现在呢又因为经济成长的乐观情绪呢而下跌哈，这是黄金的部分。那么黄金这部分呢跟未来它的内阁的任命也有密切的关系，它怎么去减税呀，怎么去征关税呀，怎么打击非法移民呢，然后你看他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卢比奥啊等等哈，那么这些大家就推测了关税一定会实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体的这些市场。那么今天还有呢就是比特币今天是一度呢冲过了9万美金呢，然后呢一系列的这个加密货币还继续保持着上涨的趋势，包括今天的那个 Doge。 好吧，那这是今天的高杰为大家带来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还有呢就是今天其实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一些消息，我就在这给补充一下，一会儿呢我花点时间呢去讲一讲个股的一些情况哈。大家都知道川普交易什么金融啊能源啊，对不对，包括这次马斯克、啊、都跟着趁着这股东风。但是呢还有一个板块呢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的，这是 CNBC 今天的一个报道，说自从上周总统当选以来呢，金融和能源股类大涨，但是呢可能投资人呢忽略了另一个领域可能获利的机会。这是哪一个领域呢？就是医疗保健类股，在过去一周呢仅上涨了不到2%，标普500指数金融板块上涨了 8% 哈，过去这一周能源股类呢涨了 5%， 但是呢医疗保健股涨了不到 2%， 是标普500指数年初到现在表现的第三差的板块。过去呢就是为什么哈，就是过去这四年呢医疗保健产业的监管环境是非常的艰难。在上周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今年的医疗保险呢什么什么全都在上涨哈，我都没有时间，其实在两周前讨论的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因为它政府呢它有一个指标啊，就是符合那个标准的政府给医疗保健行业一个政府补贴，然后呢它这个指标一调了之后，很多人就拿不到这个政府补贴了。那这个保险公司拿不到政府补贴，他就得把这个转嫁到你的保人身上啊，那这就导致了今年的保费大涨。我都没有时间去说这部分，我就在这补充一下。所以呢当时呢医疗这个保健领域呢都受到了重创哈。那么现在呢 所以我们看到呢，因为过去的这种严格政府的这种不友好，导致了呢，在过去的一周呢，它的上涨呢也是不多的，也是呢监管环境非常的艰难，包括呢药品价格的管制啊，针对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 Medicaid 的这种法规啊。那么川普上台之后呢，它很有可能对整体的产业会更加的宽松有利，这就可能带来正向的效应。他们拜登政府对医疗产业的监管呢，已经导致了医疗大的医药公司，他们已经不开发新药了，不做新的研究了，大幅度的降低自己的这种投资，因为他得保证公司的这些利润。所以呢，如果呢这部分的政策真的实施的话，医疗保健服务公司的这个利润呢，会随之川普的这种解绑啊，监管的这种解绑呢，会得到一些改善。所以呢，今天我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看一看，包括什么联合健康啊，还有那 AbbVie 哈，还有什么Medtronic 呀、等等哈，还有吉利德这个等等这几个安进呢，我们一会儿呢去看一看这几个股票从技术曲线上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去说一说的哈，比较重要的应该看到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新闻就说到这里，然后一会儿我们跟 Max 呢去一起说一说个股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刚才呢有一位听众是尾数是3298，他说很高兴马斯克组建政府效率委员会，但他最好先撤出在中国的特斯拉汽车工厂以避嫌。是啊，现在呢对马斯克到底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大家都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还不光是特斯拉啊，他老妈就在中国，现在各种代言。然后呢现在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女主持人叫什么来着，在搞定他妈，就他那个丈夫叫吴征的那个杨澜，对对对，他们都在跟他做各种合影。所以呢很多人都在开玩笑哈，应该让马斯克的妈去当驻华大使，很多人都在开这样的玩笑。而川普的团队当中也都对这件事情的不说。现在呢马斯克在川普身边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现在川普跟这个塞尔维亚总统通话的时候他也在场啊，他都让马斯克去跟塞尔维亚总统去说一说啊，这个老头怎么办呢？那到底怎么样？咱们继续观察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感觉了，一种感觉，这个人呢，能在美国再这么 all in 的进去，我觉得超出一定底线的时候，他是受不了的。也许呢，他能够促进中国的向良性方向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你说他真的跟中共能够苟且，我还画一个比较大的句号，因为他到中国那边呢是给地给政策用免税收，他在那他不拿钱，他只是带了技术进去，那这生意人肯定会去的。然后中国的工人那么能干，他多喜欢呢，比美国的工人好使多了，对吧？没有任何的要求，他想发钱发工资发奖金，中国政府都不让。这是马斯克知道的，所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观察吧。这的确是一个变数哈。你说让他撤出来，我觉得不太可能，除非中美之间打仗了。但是呢，他这种鹰派的政府，他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川普的全部是对中共鹰派的，那马斯克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下一步观察的了，也就不愁以后我的节目没有讲，对不对？请大家继续关注理财有道，关注高杰的节目。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好 Max， 我们今天看一下哈，今天呢这个黄金呢都在大跌了，然后不断的回调。我们从技术曲线看一下黄金接下来的走势，下一个这个支撑点在什么位置？
哦，黄金呢、啊、
嗯，
黄金的话我看整体来说，我看在是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了。如果但是我们看三月以上了，半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所以支撑点呢、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过了它的最靠近的支撑点了。如果你讲支撑点的话，它可能在2000-2500左右。
嗯。OK，
2550啊，
现在是 现在是跌破2600了，你说再能跑到2000左右？
没有没有，我是说，那如果你想想，它如果它破了，它下一个支撑点在2550啊，它不一定会跑到那个位置了，但有可能了，有可能。但是整体来说，我看它还是看涨的了，在3个月以上的数据看还是看涨的，
那仍
它
然是
只是
一
在
个，
短期内1周内1个月内它是看涨。
好，这个呢，现在是一种情绪，但是美国的经济其实是千疮百孔，世界的经济千疮百孔，经过多年的政府大灌水，所以呢，这一个大泡沫什么时候捅破，川普怎么样去修补这个机器，其实是考验非常的严峻，所以呢，确确实实哈，这个怎么讲，这种黄金呢？如果回调之后，我也会去买黄金啊！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的 feeling，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特斯拉呢，今天重挫了6.1%哈，现在回到美股呢328.64块。虽然呢，昨天我们看到，多家的都叫它的这个股票呢会达到400呀、350啊，昨天已经是回到将近350了。那今天呢是回调，德银呢对它的评级仍然是买入哈，然后。今天我们看一看吧。那我们看看你接下来的特斯拉的走势，跌的也够大的。
特斯拉，它是短期1天内的回调了，但是我们看1周、1个月的数据看，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1周以上还是看涨的。
特斯拉哈，特斯拉要是回调看涨的话呢，可以逢低去吸一点，吸一点，因为它现在呢，拜登政府会对这个自动驾驶这部分给它，很多的这种宽松的政策，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它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无人的那些驾驶的，它已经给它带来21亿美元的收入啊，超过好像200万吧，订户等等等等，蛮有意思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潜力还是蛮大的哈。这是特斯拉，Shopify 今天暴涨了21%，每股达到了108.92块。Shopify 呢是第三季度的营收呢远高是达到了2.83亿啊，高于去年同期的1.22亿啊，连续呢是多少26个月哈，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呢，Shopify 这只股票简直了。来，我们看一下 Shopify Shop。
108.92块，我看它在就那个月内数据开始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如果整体来说5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它最高峰大概是2021年11月这样来到169.20。
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刚才我讲的，看看这个医疗股哈，医疗保险股，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联合健康集团吧，United Health UNH，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114.67块哦，我看1周内1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1年内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1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是看涨。
代号是 UNH。那么还有一个呢，也是医疗板块股的，就是Medtronic MDT，Medtronic。
88.3块，我看1周内的数据是看跌的，1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1年内我看整体来说是看涨，但是5年内我看它还是处于跌势，所以长期还是看跌的。
好，另外一个呢，也是医疗保健股呢，是代号 ABBV，AbbVie 啊，ABBV，
对，我看1周内1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一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但是我看短期内了3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好，那今天还有一个 Rocket Lab，这个是火箭推动车载的这个火箭计划，今天的股价大涨了21%， 我没有时间了哈，就不去再看了。大家愿意喜欢的话，可以自己查一下 Rocket Lab 啊，这样的一只股票。好了，那今天是周二哈，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高杰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财经信息呢，也别忘了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上面呢给高杰打短信啊，提出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让专家呢来一起呢进行解答。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